欢迎收听《唐朝原来是这样》第七集。大业十三年二月，马邑军官刘武周突然发动兵变，杀了太守王仁恭，占据郡城，自立为定阳天子。李渊笑了，这真是天赐良机。他私下对王威和高君雅说，武周虽无所能，却敢建称尊号，
万一他占据汾阳行宫，而我等又不能将其剪除，此乃灭族之罪啊。
王高二人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
汾阳行宫所在的楼烦郡与马邑郡相邻，里面不但储积了无数的钱帛，而且住着很多宫女，很可能成为刘武周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所以他们极力要求李渊赶紧征兵，以讨伐刘武周。李渊心中暗笑，他知道王威和高君雅急了，可他不急。他慢条斯理地说，再观察看看吧，通知楼烦稍作防备就可以了，我们要以静制动，以免自扰军心。三月中旬，刘武周果然攻破楼烦，
并袭取汾阳行宫，将其中的宫女悉数俘获，献给了东突厥的使必可汗。
王威和高君雅大为震恐，再下一步，刘武周的兵锋绝对是直指太原了。可李渊依旧气定神闲，他召集众文武将官说，命士兵戒严，加强城池布防，拨粮赈济流民，
其他的事情就要看诸位的了。
早已急不可耐的王威和高君雅立刻拜请说，今日太原士庶之命都悬在明公手中，公若推辞，谁能担此大任？李渊知道现在招募和调遣军队的理由已经非常充分了，而且王高等人的心情都比他更为迫切。可李渊仍旧面露难色，说朝廷有令，将帅出征一举一动都要向朝廷禀报，并且要接受朝廷节制。眼下贼兵在几百里内，江都却在三千里外，加上道路险阻，一路上又有其他贼兵据守，这一来一往不知要到什么时候。
率领这支事事要听从遥控指挥的军队，抵御狡黠诡诈来势凶猛的贼兵，
就像是叫书生去扑火，能扑得灭吗？诸公皆国之藩篱，应当同心协力以除国难，大家都是为了报效朝廷，最好不要相互猜疑。
我今天之所以召集诸位，是想商议一个妥善的办法，并不是消极怯战推卸责任。
王威等人连忙说，公之文韬武略远近皆知，并且兼具国亲和贤臣的身份，
应当与国家休戚与共，如果事事奏报，如何应对突发事变？
只要是为了讨伐叛贼，专擅行事，义无不可。很好，要的就是这句话。李渊心头掠过一阵狂喜，可他脸上却装出一副无奈之状，勉强同意了王高等人的请求，下令征兵。命令一下，旬日之间便募集了近万人，这支队伍很快就将成为晋阳起兵的主力军。李渊命他们驻扎在兴国寺，私下对李世民说，纪纲三千，足成霸业，楚之兴国可谓佳名。同时分别遣使至河东和长安，催促李建成兄弟和女婿柴绍迅速前来太原会合。万事俱备，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如何收拾王威和高君雅了。然而王威和高君雅也不是等闲之辈，李渊的举动已经引起了他们强烈的怀疑。因为李渊把招募来的军队分派给了三个人，李世民、长孙顺德和刘弘基。李世民反正是李渊的儿子，没什么好说的，问题出在后面这两个人身上。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都是逃避兵役的罪犯呢，早就应该处决了。本来没有告发他们，就算是很给李渊面子了。现在李渊居然把军队交到这种逃犯手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李渊到底想干什么？
王高二人打算逮捕长孙顺德和刘洪基，以防生变。
可他们的想法马上被一个人劝阻了，这个人就是武士约。武士约说，他们都是唐宫的座上宾，如果你们一定要动手，恐怕会激起事变。王高二人想想也有道理，如今刘武周和突厥人虎视眈眈，倘若这时候引发内讧，对谁都没有好处。于是他们只好暂时按捺下来。几天后，又有一个叫田德平的军官准备建议王威和高君雅调查李渊募兵的内情。武士约知道后又制止他说，剿匪的军队全部隶属于唐宫。王威和高君雅虽然挂着副留守的头衔，手中却没有实权，有什么能力调查？田德平只好作罢。可是随着局势的发展，王威和高君雅越来越觉得李渊有问题。他们最后横下一条心，决定先下手为强。由于当时的太原多日不雨，王高二人就提出要在晋阳城南50里的晋祠举行祈雨大会，请李渊主持，准备在会上伺机将李渊干掉。与此同时，李渊也一直在想办法解决王威和高君雅，双方都在暗中磨刀霍霍，是你死还是我亡，就看谁出手更快了。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名叫刘世龙的当地乡长秘密来到了李渊府上，把王威和高君雅准备在晋祠祈雨时动手的消息告诉了李渊。刘世龙平日与高君雅颇有往来，所以他的消息应该是可靠的。李渊当即与李世民、刘文静等人紧急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大业13年5月14日夜，李渊命李世民和长孙顺德率领500名士兵埋伏在晋阳宫城的东门。15日晨，李渊召集王威和高君雅在宫城中的办公厅议事。众人刚刚坐定，刘文静和刘正慧一起来到厅前。刘正慧的手里拿着一道诉状，大声说有要事禀报。李渊示意王威和高君雅去接诉状，刘正慧却说，我要告的人正是两位副留守，只有唐宫可以看。王威和高君雅猝不及防，顿时大惊失色。李渊也装出一脸的惊诧，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接过诉状一看，立刻高声宣布，王威与高君雅暗中勾结突厥，准备里应外合进攻太原。直到这一刻，王威和高君雅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高君雅一下就跳了起来，卷起袖子破口大骂，这是有人要造反，故意陷害我们。可是一切都由不得他们了。此刻李世民的士兵早已控制了宫城外的所有重要路口，王威和高君雅已经毋庸置疑地成了瓮中之鳖。刘文静、长孙顺德、刘洪基等人迅速冲上来，将王高二人当场逮捕，关进了监狱。至此，所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所有障碍也已全部扫除。与此同时，李建成、李元吉、柴绍等人也在马不停蹄地向太原赶来。李渊再也没有顾虑了，只要李建成等人一到，晋阳起兵的历史大幕就会轰然拉开。这就是晋阳起兵的动因和真相。根据温大雅的记载，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李渊绝非胸无大志、庸庸碌碌之人，而是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并且是一位勇敢的领袖， 刚烈的对手和足智多谋的战略家。也就是说，晋阳起兵的首谋之人，包括整个过程的组织者和全局总指挥，正是李渊本人。
但是在肯定李渊的同时，我们却不能轻易抹杀李世民在这次起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虽然贞观使臣出于人所共知的原因美化了李世民，夸大了他的功绩，可我们在还原历史真相的时候却不宜矫枉过正。应该说，从密招好友建立核心力量，到募集义兵组建军队，再到伏兵晋阳宫控制王威和高君雅，李世民在整个起兵过程中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起码相对于来不及参加晋阳起兵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来说，李世民的首义之功就是他们无法比拟的。此外，李世民所表现出的年轻人特有的锐气和进取精神，也恰与李渊老成持重、顾全大局的性格形成一种微妙的互补。按照王夫之的说法，李世民的表现是勇于有为，而李渊的表现则是坚忍自持。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正是由于李渊父子在起兵叛隋、缔造大业的进程中，既能保持战略思想上的一致，又有性格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性互补，才能确保起兵的成功，并迅速崛起于群雄之间，最终开创大唐王朝。唐朝原来是这样。作者：王觉人。演播：心念。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